各位早，阿弥陀佛。我们开始进这个48院这个课第三讲之前，我先报告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昨天呢、有个因缘就是邀请这个基金会啊，这个总干事不、这个、执行长啊，法务组长啊，还有简凤文简老师啊，刘院长啊，一些人，还有一些师兄姐，我们就约着一块儿去拜见这个刚到台湾的孟禅老和尚。这个消息是这个礼拜一才得知他要到台湾来，因为他老人家大概已经在五台山闭关了4-5年吧，就为了完圆满那个华严经。那么在去年已经圆满了华严经，所以已经5年没有来台湾了，所以他就有机会还这个给台湾的这些信徒啊弟子们一个机会啊。那得知他来，就我们这几个号要他的法的这个师兄姐啊，就互相联络，昨天就去了。那昨天去，当然我们还是搬出这个简老师跟他请法啊，请他到基金会来做开示。可是他老人家开头第一句话，他说啊，这几年讲东西已经没有效果了，我现在要做给你们看。我们就心就一揪，你要做什么给我们看？不过一直到后面啊，他说啊，如果要对你们有好处啊，恐怕我自己在这边送一部地藏经回向给你们还比较好一点。他就讲这个话，讲了我们心就这样揪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被他打了个巴掌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告诉你。这个他就接着就讲，因为他那个地方蛮高的山上啊，然后落地窗一看过去就可以看到101啊。他说101要盖那么高的楼也要有地基，我们学佛的地基是什么？就是常念三宝。常念三宝啊，他还是我们对他这个谈修行那本书啊，他常常提到了，他讲的东西就是那天就是非常非常的根本。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他说啊，佛法没有什么太高明的东西，可是我们今天呢，他就直接指，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这个净空老和尚这个创办这个道场，代表去请法的，所以他就讲了，他说啊，只要是信三宝人都知道念佛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可是就没有几个人愿意老实念。同样的道理，所有的法门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就是不愿意老实修行啊。然后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时间，那侍者就安排了，于是最后就这样敲定啊。12月26号，可以说是我们观音期之后接下第二个啊，第二个很庄严、很殊胜的法会活动，就是。他老人家来传授三皈依，因为三皈依是他老人家教导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最重要的事情。他今年94岁了啊，已经94岁了，他那天还在数算，哎呀，70-80年前跟他一块出家的那些老道友都不在了啊。我们就问他说，他这次来有没有特别的目的？他说来见老道友，可是老道友都不在了，哎，也讲给我们听嘛，是吧？然后呢，我们当然就请佛住世啊，亲转法轮啊，所有卖命的工作都找了。我们就跟他炉啊，说你5年没有来了，你应该在台湾来5年了，住5年好不好？他说不好。他说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好？他说啊，我现在是五台山。啊，普寿寺那边呢、常年呢、跟他们共修的老和尚，啊，那里啊，冬天冰封的时间呢、出家众200-300，在家居士200-300，合起来500-600人在那里，一住就是5年10年的。到了夏天呢、路通了，那个法会啊， 更是常识的有1000多个人。他说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风气吧？啊，有吗？啊，说我们这个相对比起来的道心是不够，学法的决心不够，啊，出离心不够，成圣道的心不够。其实哦，实在是被他一巴掌一巴掌的打，对不对？哎，就是、实在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啊。但是这些比的就不是又不是错哈、哦。不过他就是当然言下还是很慈悲的勉励。不过让我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是，发觉去就看到他两耳都戴着助听器，可是他的右耳啊，就是戴助听器也都听不见了，所以全聋了。那我们就问他了，他说他就轻松没事的说。我这个聋了已经8个月了，那左耳戴着助听器还能够听到一点点声音，但是要非常靠近的讲话才可以啊。所以几乎就像坐在他旁边的侍者，讲话、哦，除非是非常贴着耳朵，贴着耳朵又好像侵犯他老人家嘛，所以几乎都必须用个小白板啊，逐句，那我们讲话在台下，然后他的侍者就写重点的句子写在小白板上面，然后给他看，啊，然后他从头到尾一点焦躁不安、不耐烦的心情都没有。虽然他就看到我们嘴巴这样的嘟嘟囔囔的，可是不晓得讲什么，可是他完全也不急的去猜我们的意思。然后呢，他想要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就这样晚晚到来，这样我们相处了1个小时的时间，实在是那种威德利色受力是都非常非常十足的、哦、啊。那么开示内容是什么，我也不得主题，所以也没办法跟各位报告，或许26号前就会知道吧。啊，不过我想随他老人家欢喜哦，他观察我们的因缘，应该会有很好的话给我们开示。好，这是一件事儿。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段落。那我的次第呢，是先消解科文，把这48大愿的脉络结构啊，用夏莲居老居士的版本，跟这个康生凯的版本呢，两个来对读。那我对读的顺序呢，总共分成4个阶段。好，上礼拜我们进行第一个阶段，就是用夏莲居老居士的版本跟墨学依据夏莲居老居士版本的这个24科啊，我暂且安立了一些科判名目啊。我们上次跟各位报告到第27个大愿，那后面还剩21个愿，那我还是顺着从第一愿啊节俭。所以各位呢，把你们上个礼拜抄的汇集本的48大愿的科判表啊，这48大愿的科判表，跟这个五经一论的啊，五经一论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发大誓愿的经文。这个经文呢，就请各位翻开到67页。67页，我们从汇集本的第一个愿开始啊，这个是我们要来学。详细学习每一个大愿的前第一个步骤，我先来判读这个汇集本的48愿的科判，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康生凯啊原文的科判，然后呢，今天我给各位抄的白板上呢是藏传啊，藏传恰美仁波切他对于这个往生净土的这个观修法门呢、哦，他安立的四因啊，这样的一个修行法，也其实就是观皈依净啊，观这个净土的皈依净，他所安立的次第。那么因为藏文，然后再经过白话式的翻译，因为他的翻译就不像我们今天的《无量寿经》那样子的文啊，所以他讲的比较像是这个白话讲记的文。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华光不是那叫什么慧光集啊，在慧光集有一个叫做藏传净土教言啊，如果你们我忘了是第几册了啊，是慧光集里面的一个叫做藏传净土教言里面啊，那本书有好多篇长短文，那主要的文就是恰美仁波切他对于往生极乐净土这个 往生世因，如我白板上所写的这个科判的这个次第啊，它的内容只是因为文字翻译的版本不同，所以它也算是一个版本，这是我要读的第三个版本。那么最后呢，我们才回归到这本净觉法师导读的他的版本，他分作这个核心四愿啊，核心五愿跟另外四大类啊，从国土庄严观下来的次第。那我们总共有四种版本可以去学习。那么由这么多大德哈，从过去的这个藏经的版本就已经有了48目、24目、36目三种版本的差别。那么也就是说呢，无量寿经这一会呢，在谈到法藏比丘因地所发的愿，其实呢，根据当时所结集的次第呢，就有一些广略的不同。其实内容大致不差，可是呢，用多的文字叙述或者是用略的文字叙述有不同，前后次第摆放也有不同。可是我们如果完全不改次第，就有汇集本，就有康生凯版本跟这个藏传的版本三个，依照原本的次第。然后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净觉法师他所归纳的次第有什么特色没有。因为他被问到这个问题，说他为什么归纳这个，他说他拜了一个礼拜的这个无量寿经，然后呢突然大概是阿弥陀佛在他的梦中定中跟他示现吧。啊，因为他最熟，他讲了最多次的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然后他就用《阿弥陀经》的那个科判，啊，把整个观西方净土的次第呢分作四大科，啊，那等到我们一起学习到他的归纳的时候呢，我们再拿这个版本，你们如果有上唯识净土，应该有《净土修学概要》这个版本，里面有《阿弥陀经要解》。啊，他用的就是《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偶组他的科判，啊，用他的科判来把这个48愿的次第，完全按照《阿弥陀经》这个科判的次第，然后呢，再把它分类成四大类，然后再随顺这个善导大师的注解，把他里面所选出来的五个核心本愿，啊，抽出到一开始先做这个前言。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巧。那你就问我说啊，就一个版本记就好了。对，但是呢记住哈，学佛或者是学法，接受传承很重要，因为传承是前人大德他们的修学实证的经验。虽然我们今天共同要完成一个明观净土的目标，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今天要背英文啊，或者是背《论语》啊，啊，那天我还在外面呢，看到这个基金会好像礼拜几啊，下午的时间有老师在教那个背《论语》啊，啊，像我这个老人家以前也没有背过《论语》啊，看那些小孩子为什么呱呱呱呱呱呱呱这样背下来，很厉害。那我虽然不能背啊，可是你如果给我一个经文的脉络，我虽然不能一字不差的把文字都背得准确，但是我可以把意。那段意按照大致不差的文句呢施设它的次第，这是每个人背的善巧，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只有哪个方法好，因为我们84000法门根有立顿，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基呢也有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那有各种宗门的善巧，每个人的性相各个不同。所以呢，如果你随着各种不同的传承来去这个受持，来去读诵，来去意念这些皈依净的内容，48愿说多也不是很多了哈。不过就文字量来讲，我想相当于一部中型的经了啊。如果你把逐文字都弄的话，可是问题它不只是文字而已，而且这个文字是带着图像的，对不对？带着那个皈依净的。那个圣解现前的那个皈依境，那当然呢，你成就皈依境之后呢，于中还要去思维比较属于动态的，所谓国土的庄严啦，这个安乐的功德啦，就近解脱的功德啦，乃至于呢听闻阿弥陀佛名字的功德啦，这是我简单依据净觉法师的那四大类跟各位报告。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脉络去记忆它的话，我们的念根 重许不好。我们的定力虽然不深，但是呢，你只要每天早课晚课这样子去受持，依照一个传承来受持这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迟早一定会记得下来，对不对？那么记熟了以后呢，你只要一作意，它就会圣解现前，对不对？就好像你亲眼，当然不是你肉眼见了，是你今天几乎就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娑婆世界这样子的五浊恶世，至少能够用你这样子的四十八愿的观察啊意念，把那个境界好像如对目前的这样看着，就好像是热恋的男女在想彼此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是你如果去过一个很美的风景，你几乎那个图画如现目前，完全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看到整个佛法的修行呢，在观想的这个部分呢，就有这个前行善巧。可是呢，把这样子好像做白日梦一样的现在眼前，不是唯一的目的，那是一种方便。它的方便是让我们把这个图像哈现境界圣解现前之后呢，再借由这个图像来意念于中我们往生到那里的目的，去那边成就的功德，以及我就近成佛的目标，这每一件事情都借着忆佛念佛归敬现前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对不对？受持复习意念，然后心生欢喜，建立起非常深刻的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名言熏习种子。记住，到了往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过乱心位。如果你的功夫只在嘴巴皮上，到了这个乱心位，谁都没有用，谁都没有用。所以虽然五个核心本愿有十念必生愿，可是十念必生愿也必须有两个基本前提，就是你忏前罪，对不对？你实在知道你过去没有信三宝，没有信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归敬，是非常不正确的事情，你真的忏前罪。第二个，你要自心信要愿生彼国。你那个是假设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自量力的人哦，你绝对不可能依凭任何你的修行啊，你的正果啦、啊、你的任何的正见，我们是假定一个人完全没有自量力，完全没有栽培过善根，一个下品的这个根器，十念当然必得往生，可是你一定要忏罪，对不对？你一定要自心信要愿生彼国，用100%随本愿的心，完全放下自我的坚持，完全放下自我的分别心，使劲偷心，把这个妄想，把你的这个各种的资粮，把你各种的善根，你不用任何条件去交换，因为你自心信要，这个是白白的阿弥陀佛的本愿成就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于是呢，你就借这样子的功德，借这样子的加持力，借他的本愿力，通身靠倒。净地法师的说法就像一个小孩子趴在妈妈身上一样，完全不使力，对不对？就相信他一定会把我接引。这个是一个最低的下品往生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这样子都必定能够往生了，那表示说信愿具足必得往生这件事情是信实不虚的。那我们如果又有点自量力，可是有了自量力的人，虽然他往生的机会又比刚才完全没有自量力的人好很多，可是同时又增加了另外一种违缘。什么违缘？我有以示之，对不对？我是廖成林呢，我在基金会讲过多少年的经呢，对不对？你就平视这些善根来跟这个阿弥陀佛谈条件。其实你要去那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要忘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只能够去打开那个按钮，其他的事情是随顺本愿，随顺本愿。可是问题在那里，你纵使是依着十念必生愿通身靠倒一心归啊，一向这个一心归命，然后通身靠倒这样子的本随本愿力去往生的，你也要有一个信，对不对？信要心，自心信乐的心。如果这个心你起不来，然后呢，你知罪悔改的心你也起不来。所以今天呢， 我们不是到了临命终时才来发菩提心，才来修诸善根，才来心心回向。所有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愿此外的其他一切愿，都是你要在平常忆佛念佛，把这些刹土的归尽，把这些往生的所得到的各种安乐解脱的利益，要经常的熏习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不是到了临命终时才依赖善知识为你解释这些理由，解释这些功德，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第一个，你很可能在很深刻的病痛当中，对不对？你怎么听得来这些事情？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去做布施啊？他决定我要把我的遗产捐给谁，捐给谁，我还要去分别半天。你要这个时候才想怎么样去分配你的遗产，然后做布施功德吗？你这个时候还要去什么利乐有情念成佛，念三次，念十八次，念一百零八次，你可以这样修吗？你可以这么修四无量心吗？记住，这些法门都是你平常的功夫，所以顺照阿弥陀经一句话，这些功夫都是平常功夫。平常功夫要做到一心不乱，对不对？把所有的妄想借由这样子的正知见，借由这样的信实、信德、信己必能往生这样子的一个熏习力，成就我们的名言熏习，然后借着这样子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在净宗人而言只有一件事，就是愿成佛，没有太多的问题啊，没有什么六度啊、四摄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成分在，也没有所谓的世俗菩提心啊、圣意菩提心，没有这些问题。你只要对于佛是什么，而你希望最后我一定要成佛，而成佛的目的就是要利乐有情，基本的概念。所以往生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所以把这三件事情完全整合起来。可是这个思想必须平时就建立，平时你的这个意志、你的名言的熏习、你的那个思想的正确，完全都归向这件事儿。所以套一句刚才我讲的孟山老和尚的话，修行的根本地基在哪里？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净宗学人也是一样，净宗学人完全的是依照三皈依修行的。信佛，净宗人是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因为他的本愿必然。信法，法就是随顺本愿，对不对？然后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修诸功德，心心回向。这些都是在四十八愿里面记载的东西，都是你平时你已经耳熟能详到那个时候，你其他都不想了。这个是 number one， 这是唯一的一件事儿。问题你临终的时候，这是不是你唯一的一件事儿？这是不是你第一优先的事儿？定的这种法门，你说它难，一点都不难。要条件就这样，那说它简单吗？实在是非常不简单。你平时如果没有熏习成熟，你临终的时候起得来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版本，是要帮助我们这些念力差的、定力不够的，透过比较长的时间。那人家小孩子厉害，好，你背论语，你可以一个月把他整本论语背起来。我比较笨好不好，我就每天做早课送四十八愿，送他个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看我们的念力到底顿到什么状况嘛，总是会记得起来的。而里面有一种善巧，就是这几种版本传承下来的脉络。所以我要花点时间跟各位解释脉络，是让你们知道不要用死背的，不要用死背的，要得到一种记忆四十八愿的善巧，知道它的脉络，然后顺着这个脉络，你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圣解升起，圣解升起，然后烁烁的把这种东西的功德意念，然后尽可能把四十八愿变成你自己的愿，而不是说有一个叫做阿弥陀佛的已然成佛，他的愿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是要用本尊相应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法门主阿弥陀佛他已然成就的四十八愿，而这个四十八愿我认同，我信受，我奉行，我把它从果地的功德拿到我因地这一念心上来，完全的怎么样信受奉行，是不是这样子？少分随分随力的把这样的功德就行在此时此处，在这边都把它做熟了嘛，做熟了，临命终时到那里也一样，所以从因 从道到果完全都是一心，完全都是一心，这个意志，这个思想，这个念力，这个我爱，完全都只有归依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往生极乐，往生阿弥陀佛国。思想单纯，非常单纯。你把这件事情拿去对照任何再怎么深的念佛三昧，再怎么深的无上密续，再怎么深的禅宗的这个一心见性的任何法门，它的法则完全是一模一样，只是归境不一样，所依的道理不一样，如此而已。简单讲，就是我们的所缘境不一样，我们所用的善巧不一样，可是要成就的法则，成就的那个心地功夫，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会有人还怀疑净土宗的法门是不是佛教的？到底阿弥陀佛国有还是没有？如果你的想法完全往那个地方钻去啊，那完全不是这一宗的传人，也完全不是佛教徒。心中没有三宝，你以为就凭我们的智力就可以成就什么事？对，我相信你可以在此时此处此方能够成就圣道。几个人有成就圣道的决心啊？几个人有成就圣道的把握？你可以像阿舍世王造了无间业，最后还能够正果往生的吗？能吗？如果你有这种把握本事，你就好好用功嘛，不要有杂念了嘛，你一定要靠你的智力，你不求佛加持，那随便你，随便你。所以我上个礼拜一讲，我这堂课我的目的是劝谁？劝那些有自量力的，劝那些善根还不错的，劝那些还学得来大经大论的人，不要浪费光阴了。说了善根，如果你真的信过了十八愿、十念必生愿，你也要看看十九愿、二十愿，然后让我们的莲品增上，不要去那边还要做胞胎，还要浪费成佛的时间。这个耽误的是谁？耽误了是跟我们有缘的眷属啊！你要把这种菩提心发得起来啊，在这个地方不要用我们的散心杂话打闲岔延误的时间啊。虽然时间在阿弥陀佛国是没有时间相，是没有空间相，是没有数量分别力，但是在我们的因地心上呢，如果你能够殷切的用这样子的本尊相应法，用我们这堂课一起来共同学习的这48愿的归境，真的能够通身靠道，平常能够依这样子的忆佛念佛，把这48愿的功德经常圣解现前意念他的功德力，心心回向，愿此时此刻我就能够尽力的去实践它，这样子去建立我们的本愿念佛三昧。所以我就顺这个话回答上个礼拜五离开前有一位学长跟我问了一件事儿，他说他这个有他姐姐那个地方呢，就受持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心咒。我说很好啊，然后呢他说他也听了我的这个分享跟建议啊，去受持华严经的净心品。结果他受持了净心品之后，他发现原来净心品的140愿是文殊菩萨的大愿。我说好，对，你平常如果能够不要说140个愿了，你里面就是三个愿、四个愿、五个愿，对不对？随分随力的去信受奉行。昨天呢，一早啊，我们去梦赞老和尚那里，梦赞老和尚也跟我们讲，修行呢其实好简单呐，就拿净心品就好了，去上个洗手间，啊，上个小号，你就转一个想，当愿众生贪嗔痴能够速去，就跟你排便排尿一样。对不对？速去的把这个贪嗔痴赶快的给它丢掉，念念愿众生成佛，念念愿众生栽培善根，贪嗔心这样子修养。可是呢，如果你的修行呢、啊，也只有这两件事情够不够？不够。所以上礼拜我就跟那个学长讲啊，你还缺一件事儿，你这么做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啊？你只求我每天这样子做，然后呢让我的这个三业清净，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然后呢你把心搞得明明白白，搞得很清净，然后呢 你要凭着这样子的善根力，用你的敬业，用你的这个业力往生吗？不要忘了，你今天没有去特别栽培他的无量劫来的习气有多少是杂染，你知道吗？不知道。如果到那个时候称重，你的有漏杂染的习气比甲重，比你持咒，比你用140愿的进行品的这个受持力，如果那个有漏杂染的业如果还比他重，如果那个时候有触恼因缘，你的烦恼因为总是没有断，现行还常常起，虽然经常拿140愿去调伏你的心，转你的想法，可是力量不够强啊。记住，我们还是业重反复，我们是烦恼现行种子习气都还很强的反复啊。如果你仅凭想要透过你的善根资粮力压服这些东西，如果压不住也证不了果，你不能拿这些善根去交换往生的，因为这个不是往生的正因，对不对？你要修足这善根，这善根是要能够调伏烦恼，然后依这样的善根，然后放下来归无所得，把这善根归无所得，完全只是信靠什么本愿力，一向转念，用这样子的持名功德能够往生净土，这个是净土中人的关键。你要努力去修集善根，可是到了临命终时还要能够放得下这些善根的资粮力， No bargain， 没得好谈的。因为无为的善果不是用有为的善法去交换的，因为不是对称的因果，有为的因就得有为的果，只有无为的真如心才可以证涅槃，才可以成就菩提。如果你信因果，应该要这样子了解，怎么会人用自己的加行力，用自己有为法所修集的善根去交换，没这个事儿。般若经告诉我们要归无所得，要看这件事儿，这些善根要修提得起，要放得下。有资粮力的人这件事情做得到做不到，如果这个事情也做不到，十九愿二十愿成就不了，你又不肯使劲偷心通身靠倒一句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两边捞不着，两边捞不着。昨天孟山老和尚也讲，修行修了半天，整天还是烦烦恼恼的，到处去问什么法门比较好，差一个东西啊，修学的目标，你学佛的目标是为什么？我特别为你去找了这个折本，我不是叫你要请这个折本，我要请这个折本的一件事儿。文殊菩萨发愿经，佛跋陀罗啊，佛陀跋陀罗曾经翻译的这部经啊，这部经呢、啊、叫做《文殊师利发愿经》，你可以写下来啊。我没有替你哦，有《大正藏》第十册878页到879页啊，这是《大正藏》版本。在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里面呢，他这样讲：如文殊师利普贤菩萨恨，我所有善根回向亦如是。也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发愿人是文殊师利菩萨，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华严海会当中呢，他是 second one， 因为长子是普贤菩萨，而普贤菩萨最后往生哪里？阿弥陀佛国嘛，对不对？哦，无量光净土。所以呢，他说我也要像普贤菩萨一样，所有的善根都回向极乐净土。然后呢，三世诸如来所叹回向道，我回向善根，就是为了要干什么？成满普贤行，愿我命终时除灭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国，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他已经是有那么大善根资粮力的人，还要请阿弥陀佛临终为他受记，然后呢，严禁普贤行，满足文殊愿，就是他的进行品的140个愿，尽未来季节就近菩萨恨，往生就是为了要圆成菩萨道，可是要靠阿弥陀佛的加持，祈请他的加持。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善根，你用念佛三昧，你用本愿念三昧，你不是用自心心要的第十八愿的话，其他的都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 你要修足善根，但是要放下这些善根的有所得心，完全放下，到了临命终时，只能够靠着你往生净土的名言归敬的必然确定，求佛加持，随佛本愿往生阿弥陀佛，以这个为因呢、啊，以这个为目的啊，才去圆满成就其他所有一切的其他的愿。这个是本愿，往生是本愿，其他都是祝贺，这是关键。这就是我一开始在唯识净土里面所讲的，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修学目标。你少了这个，少了这个回向发愿，善根有没有？有，可是它要放在你所有一些有漏的杂染业一块去蹭，一块去蹭，看哪一个随业重，对不对？看哪一个随业重，你只要把这些的因果的道理，还不是很高的法义，这个跟法义没有关系。你不管再怎么样修一乘道啊，无上密续的人，最后还是要回归这件事儿。你还是要符合因果法则，因果是必然。可是缘起随人修啊，这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呢、啊，你要从各位大德传承上的开示啊，你要真的能够懂得啊，把这个美感啊，把这个法则一定要真正把握，否则修行呢、啊，有没有力量？有，但是杂染嘛，就被稀释掉了，完全会被稀释掉。被你散心杂化，被你平常无心有心所造的业，完全都稀释掉了。哪一个法门能够保证呢？谁敢给你打包票啊？你纵使阿弥陀佛跟我们打包票，你也要符合他的本愿嘛。如果不符合的话，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啊！我还是把这句话讲在前面哦，实在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学一个法门就这样半吊子，什么东西都半吊子。我昨天晚上还在比一个例子，我们人生就在玩拼图的游戏，死来死去，每次都重来，回到这个人生来拼图。可是问题是，如果我 A 这个版本拿了半套的拼图 ，B 这个版本拿了半套的拼图，然后你这一辈子就把两个半套的拼图试图把它拼成一张图，可不可能啊？可不可能？不可能嘛。这边是一个图像，那边是一个图像，那个图像完整是一套，这边图像完整是一套，你不能那边用一半，这边用一半，然后两个各一半的拼图，你希望把它拼成一个另外一个图吗？你认为你有办法跟阿弥陀佛本尊比赛谁修行比较好吗？你与其跟他比赛谁修行的善根比较力量，资粮谁比较具足，与其跟他，不如怎么样？不如通身靠倒，趴在他的身上嘛，对不对？你与其跟马比赛跑，不如骑马嘛，这个是净戒法师说的啦。你与其跟马比赛赛跑，你以为我们现在末法众生有多少善根力，有多少加行力成就的善根，能够比得过阿弥陀佛的因地啊？但是我们不因为我们比不过他，我们就不愿意努力。努力是为了要调伏烦恼，那是助横，那是助横。可是本行是什么？本修因是什么？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本末是不能颠倒的。我们只靠一个正确的思想，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够确定，这个都不能确定，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来选择这个法门？你不要说是这个法门，恐怕连其他的法门大概也没有力量。大概也没有力量。好，那这已经是这么殊胜的法门了，虽然讲起来简单，其实是门槛很高的呀。难，因为我们就是老实不下来。今天我要花这么多口舌，东劝西劝，这么多的大德，这么多的净土的书，所谓的和劝信而已啊，只是为了要劝信而已啊。我们就是不信，所以孟德老和尚他对华严经那么多的大法。他唯推行什么？唯推行实性的法门，实性的法门，净恨品在实修实性位的法门里面，每天清净你的三业，拿这个当祝恨，然后随着文殊菩萨往生阿弥陀佛国， 再来成就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的正住用功，能够思想正确，这个是关键的因素。好，讲这些话哈，实在是因为啊，实在是太多这样的杂音哈，在我们的周围混乱，这个宗门教下各种的传承的这个噪音。那我们这些希望让各位能够导读到真正的经文本身，你烁烁的受持它，然后去作意去思维，把你的心劝老实了，真的劝老实了，好好安住在你的法门上面，不要再乱了。平常如果还这样子散散乱乱的，烦烦恼恼的，你如何保证你临终的时候意不颠倒呢？临终之后只要意不颠倒，你的意志没有恶心，对不对？不要再变化而已嘛，临终只靠这个。而最后因为你一定要经过乱心位，所以不管是你依十念必生的十八愿，或者是十九愿、二十愿，都一定要有一件事情。玄奘法师所翻译的《阿弥陀经》里面就有这句话，什么的话？阿弥陀佛，与其慎重，对不对？现在临终者的面前，为他怎么样？开示未倒。不管你的善根，不管你的自量力有多么具足。如果我们的往生，如果我们的死亡，从这一生的报身五蕴要离开中阴脱体的时候，都必然要经过乱行位，那么我们这一个心要蒙佛受记加持，让阿弥陀佛三圣现前为我们开示未道，那个加持力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结行呢、啊，我在这段话藏传结行，藏传非常重视结行的部分，他一定要祈请三宝加持。而我们汉传也没有，有啊，怎么会没有？我今天特别什么，把净宗招募课本啊，这个版本是跟我另外一个小的折本，是我第一次见金空法师在新加坡。我在台湾这么久的时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我去那里马来西亚上班的时候，我第一次特别花了时间，因为要回台湾来，所以我特别去新加坡拜见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在那里就给了我这个东西，那我在那个地方也请到了一个小的折本，这是我第一个接触到金空法师的传承。发觉我后来就觉得这好，这真的很好啊。然后呢，他表无量寿经呢，他完全依照无量寿经编的招募客诵本。我就离开主题，因为既然因缘讲到了，你们如果有，我想你们可以回去看；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不妨简单抄一下他的仪轨，就这么简单。一开始咱们汉传的仪轨是什么？炉香站，对不对？从炉香站，然后呢莲池站，因为我们是莲池海会，对吧？海会的佛弟子要把自己观想在莲池海会的一份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为什么？因为是他为我们讲说这部经，所以一定要劝请他老人家。然后呢才去诵念无量寿经的经名，然后呢直接跳到无量寿经的发大誓愿第六这一品，诵读四十八愿啊，接下来就是这第六品的四十八愿。那么四十八愿结束了以后呢，就接着下来就是往生陀罗尼咒，就是往生咒，往生咒，往生咒结束了以后呢，就是赞佛记，阿弥陀佛生经圣那个赞佛记。啊，赞佛记圆满之后呢，就是称数百或数千，我们一般念佛前的那个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从六字然后转成四字，然后呢念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啊，这样子。然后最后呢要回向啦，回向用什么？回向用十大愿王啊，普贤十大愿的十大愿王。最后一个回向记，四生九友同归净土法门，八难三途共入弥陀愿海，就这样子。然后最后三皈依圆满，早课。所以早课的主题是什么？四十八愿。而四十八愿不是念过而已，念过以后，念是一种加行，每天的定课加行，加行以后 平常时候你一定要不违本愿嘛，对不对？你的三业要不违背你这个本愿嘛。所以怎么样让你的三业平常的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够信靠在四十八愿里呢？为什么我每天一定要念？不是念给他听的，他需要听吗？不要忘了哦，这是你在念印地，我是念摩尼听啊，你爱记哦，那不是这种心嘛，但是念给我们听的嘛，对不对？把它念熟了，熏习够了，然后把它栽培在阿赖耶识的种子位嘛，因为最后要靠这个名言熏习种子才有力量嘛，靠第六意识临终时第六意识不作用的啦，怎么样都会经过闷觉位嘛，闷觉意识不作用了，你如果只凭第六意识念佛，可不可以？不行的嘛。所以你一定要靠平常这样的功课，这样子做。好，这个是早课，早课，空师父就降觉者。晚课他怎么做？前面还是一样啊，前面那个炉香站啊、莲池站啊一样。然后呢，主文早课的时候是在送什么？八大誓愿第六。然后呢，晚课就是我们唯识与净土曾经跟各位一块念过的。好，无量寿经的后半部，受量无极第三十二，一直到，如平得宝第三十七，就是从夏莲居老居士的版本的三十二品、三十二会、三十二分到三十七分，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这六分，啊，诵读这六分，然后呢，等到你有如平得宝这样的欢喜心的时候呢，这最后这两品我们上次那个课就讲过了，分别是什么？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对不对？把这个决定的愿求力确定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然后呢，送完了如平得宝第三十七以后呢，一样是往生咒，好，一样是往生咒，然后呢赞佛偈，然后呢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我们一般念佛的那个六字转四字，念三位菩萨名，最后呢慈云忏主净土文。有人欢喜这个，我知道有些人也是用大慈菩萨的回向华严文也 OK， 不管你用哪一个，不要忘了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不管你用慈云忏主的净土文，或者是任何一个莲池大师的发愿文也 OK，偶主的回向发愿文也 OK， 在莲峰中论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找。阿利诺过觉得他们都不满意，哇卡给下也很好，也很好，但是一定要随着经，随着那个法教啊。像慈云忏主文，如果你去读它的话，你会发觉里面有几个要素，我念给各位听，很多人一定很熟的，有很多人会背，像我都因为我不是用这个文，所以我没有办背起来，但是它很好。它怎么说？他说啊，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持誓受我，这些都跟无量寿经的本愿有关系。你如果经常去意念，你都知道，不是只有你在祈请的时候，他才这样子摄受你啊。他经常他的慈悲眼，他的慧眼，就经常守护我们啊。二六十中，因为他有他心通，他有宿命通，他有天眼通嘛。所以我的心念，如果你愿意信佛的话，而你又信佛有这样子的神通的话，你心敢胡思乱想吗？你心敢作罪吗？你三业还会去造业吗？如果你经常观想，不要说佛菩萨了，你观想护法在我左右，对不对？我是一个受戒三规的佛弟子，那么守护戒体的这些护法都在我旁边，他们都有神通的啦，我起一个造业的念头，他们都看得见嘛，对不对？所以要靠着你的寻思力，用你的智力启发这个本愿的功德力，对不对？然后呢感应道交之后有什么力量可以摄受我的三业清净？就是这个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持誓受我。你不要去那边扛书绑相公来解的金黄色的光，有那样的感应，有，但不是你随便这样的念就有的。那纵使你今天眼睛看不到，你没有感觉得到，你也要真的信在，只是我障重看不见，你要真信。然后呢，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菩提道就是发菩提心，我已经平常修发菩提心的法，对不对？ 这是平常发的，不是临终的时候才去看看这个事儿。我已经心心念念就是为众生，因为要众生的得度的缘故，所以我要愿成佛，依这样的心求生净土。佛实本是，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自心心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是引用阿弥陀佛，那就是无量寿经十八愿的本愿。念一次，这不是念给他老人家，你不要忘了哦，这是你曾经发过这个誓愿哦。念来不来接不立都安乐，当然不是这个对下条件，是提醒自己，这个是信心的最低基础。如果他都承诺这个，他都来接了。对不对？可是唯独什么？忤逆十二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要毁谤正法，我们还造忤逆十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愿要求净土了，可是还继续造业，不但造业还造这么大的业。他许我们带旧业往生，可是不许带新业，这件事情别忘了，别忘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告诉了，如果他已经开放这么低的条件都许我们往生的话，那么我今天是一个有自量力的人，有善根力的人，我每天这样子用功加行，我应该要心生确定，对不对？心生一种决定的愿求力，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成佛慈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若临命中自知实质，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段话虽然我不用慈云忏主文，但是我的回向文当中有这几句话，这句话超级重要，超级重要。虽然我过去可能杀业无数，临命终时可能没有这么好的相，可是我祈请三宝加持，希望护念我受苦，可是呢不要被苦磨灭了我的意志，磨灭我的清楚的明人心息的心。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有苦但不被苦逼恼，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啊。如入禅定，所以为什么我要修止观？不是我要用止观去往生净土，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用止观调伏我的力量，增加我的堪能力。所以这些善根，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你平常就要这些祝横，对不对？来调伏我的出猛的烦恼，不要每天还烦烦恼恼的，心情散乱的，对不对？像什么修行人呢？就不像了。所以这样子，佛极慎重，手执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请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即闻佛乘，顿开佛会，广度众生，满菩提愿。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最后是一般普贤愿一般会有的结论。好，就结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就这样子完成。那为了怕我们呢、啊、这个哎呀完成一堂功课了，所以就把它睡死了，睡到明天要做早课的时候又起不来了，又去踢闹钟了啊，我把闹钟摔坏掉了。为了提醒这个起见呢，净空老法师还在最后面，在三皈依，本来应该就要接三皈依了，他在接三皈依之前，在晚课要入睡之前，摆下了普贤菩萨敬重机，我非常爱的一段梵拜文。每次送这个梵拜文，我都会哭的啊！真的，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鱼，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每天就这样子早课晚课早课晚课早晚课熏到阿赖耶识里面，虚不进去吗？虚不进去吗？这些功课都不是临命终时的功课、啊、都是平常让我们一心不乱的功课、啊、让我们念佛三昧能够成就的必要且充分条件。而十念必生愿到了往生有那样子低门槛的条件都已经做保证了，你只要痛声靠倒，对不对？如一个小儿趴在母亲身子上，一点力量都不必用，心中其实是一个正见。什么见？归无所得的般若正见。你不做任何依凭，没有任何的靠山，没有任何靠山，只有顺从本愿，一念心而已，这是不颠倒的心，完全不颠倒的心。把这样子的加行之地确实做到，这也是一个传承啊，怎么了？这也是个传承啊。这虽然不是一个完整按照经全部念的，这是一个偷懒的方便善巧，偷懒方便善巧。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版本的方便善巧？因为十念必生愿是那么的慈悲，那么的必然， 表示往生是一个白白给我们法界已经现存的力量，而我们却不要用。那不要用也无所谓，你自己的家行又成何体统，有什么光景？你要称称我们的精良，又不肯每天去真实反省这件事儿，一直不断的修集为缘，这个为缘怎么能够保证我们成就圣道？我们到底有没有成就圣道，如梦山老和尚所呵斥的那念心呢？如果没有的话，我这个礼拜三还去听一个演讲，那个人号称他学过20年佛，亲近过广钦老和尚，还皈依过净空长老，最后这20年，最近这20年跑去信基督教了。他演讲过程当中满嘴在那边讲佛教什么地方都不可能，他说胡适之林语堂就说拿证据来，他说佛教所谈的一点证据都没有，然后呢他们的因信称义，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从超能界来的。我下课的时候就问他，如果阿弥陀佛国没有，超能界在哪里啊？天堂在什么地方啊？你有证据吗？也没有证据嘛，你们的圣经还是耶稣死了以后弟子写的呀，弟子写的呀，里面99%都是弟子的言语，不是耶稣的话耶。他们有一个叫红字版，你看那么厚的一部，虽然只有一本啊，但是也蛮多字的圣经，里面那个红字才有几行啊，属于考证上都还不可以决定的，但是就算他许他是耶稣的话，也不过那几句话，多半的话都是后面的弟子所宣说的。如果如他所批评佛教是这样子，而他如何又用同样的道理不去检查他们的基督教呢？一个人理性怎么会分裂成那个样子呢？他是我台大的学长，念了中文系，念了外文研究所，高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学佛弟子有好多人也是高知识分子，可是越有识之辩聪，越有所谓的理性，越有什么理性？你不管学佛再久，乃至于一个法门信受奉行很久，魔业来了，颠倒心现前了，什么样都考不过。我也很希望真的耶稣基督真的好好的帮忙他，真的把他接到天堂去，对不对？受量尽的时候，对不对？等末世尽了，他还会承诺再来。啊，他们那些人都在讲，哎呀，天国尽了，另外一个话就是末日尽的意思。啊，他一定要等这个地球都能毁灭掉了，剩下只有信主人被提到天堂去了，然后再重新下到这个地方来，重新把天堂的国建立在地上。我们也有类似的话，像八大净土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弥勒佛再来也是这样的承诺。如果这些没有证据的东西，只凭一些文句言说，他都可以发起那样的信心。好，那问题是平常的修行，你回不回来信因果这件事儿？